8月22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了一个曝光视频。在河北张家口，他从路边随机挑了3辆装运大白菜的挂车，发现工人在装运时都会把白菜放进甲醛溶液中蘸一下。此后，渔猎奇哥又在安徽合肥的市场里从大白菜中检测出了甲醛，其货源也来自河北。随后，河北康保县政府也回应说，情况属实。食品安全问题向来被国内社会高度关注，白菜蘸甲醛事件引发众怒毫不意外。但在汹涌舆情之下，一个追问格外扎心，怎么又是网友爆料？倘若没有这位博主的发现，这批毒白菜必然会毫无声息地流向千家万户。人人都知道甲醛致癌，毕竟众所周知甲醛是一级致癌物，但甲醛白菜就明晃晃地在各省市之间畅通无阻。直到今天，一个行业外的自媒体博主通过路边随机调查的方式又将其曝光。这件事的脉络可以说与前一阵的毒杨梅几乎如出一辙。早在15年前的2011年，毒杨梅已经被抽检发现并发出警示，但直到2026年，记者仍然在收购站点的随机调查中发现了普遍给杨梅加药的现象。同样的，白菜蘸甲醛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年间就曾掀起过波澜。2012年，新华社就调查过山东青州部分白菜收购商使用甲醛的问题。当时正值春夏之交，气温已经接近30摄氏度，白菜装车以后大量堆叠，很容易发热腐烂。有商贩告诉记者，如果不用甲醛，白菜很快就会红根，到了外地不好卖。更关键的是，当时接受采访的一些商贩还说，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3-4年。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他们当时的说法往前推，至少在2008年前后，当地就已经有人这样干了。青州事件曝光以后，媒体继续追踪，在河北廊坊、云南昆明等地也发现过类似问题。2014年，山东莱西又有人因为给收购的白菜喷洒含甲醛的防腐液被查获。青岛中院后来公布的案件显示，当时是一名江苏商贩到莱西收购白菜，雇人拿着喷雾器往白菜上喷，喷雾器里的液体后来检出了甲醛。2015年，河北定州北平谷蔬菜批发市场又被爆出使用甲醛喷沾白菜，涉事经营者随后被刑事拘留。2016年青岛还有一起类似案件，收购商为了让白菜长途运输时保持新鲜，让工人直接往白菜根部喷甲醛，最后这名收购商也被判了刑。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很容易被新闻标题掩盖的问题。每次出了事情，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山东甲醛白菜、河北甲醛白菜，最后很容易变成某地菜农给白菜泡甲醛。但历次报道和案件里，真正使用甲醛的很多并不是种白菜的农民，而是白菜采收以后那些收购、装车和运输环节的人。而且很多人听到白菜泡甲醛，脑子里想象的可能是整颗白菜扔进一池子药水里。其实从过去的案件到这次康保的视频，真正被泡甲醛的其实是菜根。那为什么是白菜根呢？白菜收获以后，根部会留下一个很大的切口，这个位置会逐渐失水褐变，也容易发生腐败，外面的叶子不好看了，还可以剥掉几层。但菜根一旦明显发红发褐甚至发黑，整颗白菜看起来立马就不新鲜了，根本卖不出去。农业农村部2025年发布的一篇科普里也专门提到，一些不法商贩会把稀释后的甲醛溶液喷到蔬菜根部，利用甲醛的漂白和防腐作用，让菜根看起来更加白净新鲜。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泡标本的福尔马林，它本质上就是甲醛水溶液。甲醛可以和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发生反应，所以既可以固定组织，也能够杀灭或者抑制不少微生物。所以从原理上说，甲醛喷到刚切开的白菜根部，让它短时间内没那么快变色腐烂，并不奇怪。不过它也没有神奇到能让白菜停止腐烂。农业农村部网站2022年公布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模拟实验，研究人员给白菜喷施甲醛，与没有喷甲醛的白菜放在一起比较，前两天确实能看到差别，喷过甲醛的白菜根部褐变会慢一些，但到了第三天，不管有没有喷甲醛，两组白菜的根部都开始腐烂了。偏偏这次康保的视频里，现场人员给出的经验也是， 菜根蘸过以后大概可以保鲜2至3天。他没笼统地说什么长期防腐一直保鲜，张嘴就是2-3天。和农业农村部那个模拟实验的时间差不多，属实是经验丰富了。另外值得警惕的是，现在有太多的言论出来混淆视听。例如有一些网络流传的辟谣帖称，甲醛保鲜成本大，所以很少会有商家选择做这样的赔本买卖。但现实是，商家选择甲醛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划算。河北坝上到江苏安徽，一车白菜10几吨，长途走2-3天，不做任何处理，到了地方烂掉2-3成很正常，一车货亏几千块，一桶工业福尔马林几块钱，蘸一下根部损耗能压到1成以内。真正想给白菜保鲜当然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做产地预冷，可以用冰块降温，可以改善包装和通风，也可以用冷藏车运输，但这些办法都要增加成本，偏偏白菜又是一种单价不高体积特别大的农产品，所以这里面的经济账其实很好理解。正规的预冷冷链运输要花钱，白菜本身又卖不上多高的价格，对于那些既想降低路上损耗又不想承担这些成本的收购商来说，一种便宜操作又简单的化学品摆在那里，自然就有人铤而走险了。这里面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这种违法行为确实不太好抓，主要是农产品和工厂里生产的食品不太一样。一家食品企业如果违法添加，厂房在那里，生产线在那里，原料采购和产品批次也相对容易追查。白菜收购可能就是田间路边或者一个临时收购点，几辆货车，一批刚从地里收上来的菜，今天在这里装车，明天车可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省。而且给白菜蘸一下或者喷一下甲醛，本身可能就是装车时顺手完成的事情，几个小时以后车开走了，这个现场也就没了。农业农村部的风险防控意见也提到，收注运环节一直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多发环节，也是监管的薄弱环节，所以应该提高贮藏运输环节的抽样监测比例。不但违法现场不好抓，事后检查也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甲醛有一个特点，它很容易挥发。前面那个模拟实验里，在当时设定的实验条件下，白菜喷施甲醛1天以后，甲醛已经基本挥发到仪器无法检出的水平。假如收购商是在装车的时候给白菜蘸了甲醛，等这车白菜经过2-3天运输到了外地，甲醛可能已经挥发掉了很多。之后白菜还可能经过批发市场、2级经销商，最后才到菜市场或者超市。等监管人员在零售端抽到这颗白菜的时候，即使他几天前真的蘸过甲醛，也未必还能测出明显异常。而且就算测出了甲醛，也不能只凭检出甲醛四个字就倒推出一定有人加过。因为甲醛并不是只有化工厂和装修材料里才有，甲醛也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会自然产生的小分子，蔬菜、菌菇、水果、鱼类、肉类，其本身都可能存在微量的内源性甲醛。所以真正最好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收购和装车现场。也正因如此，大家看到的无论是这次渔猎奇哥的曝光还是之前的媒体曝光，都是当场抓的现行。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有人一直这么干，就是因为被抓的风险很低。但被抓的风险低可不是说这事情就不违法了。甲醛根本不是食品原料或者允许用于白菜保鲜的食品添加剂。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早在2015年的定州事件通告里就明确说了，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在蔬菜中使用属于违法添加。食品安全法第34条也明确禁止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前面那些判例也说明，真抓到了并不是罚点钱就完事儿了。在白菜运输贮存过程中使用甲醛，完全可能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虽说对于含甲醛蔬菜的具体危害程度目前尚有不同说法，例如有专家就称，对于食用含有甲醛的蔬菜，目前并无确凿证据显示其具有致癌效果，但有没有效果是一回事，消费者知不知情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消费者都不该成为小白鼠。 甲醛既然被明令禁止添加，那么商家就没有任何理由以保鲜为名突破这条红线。至于普通人买白菜，也不用开始研究网上那些所谓的甲醛白菜鉴别术。菜根特别白，不代表一定用了甲醛。闻不到刺激性气味，也不能证明这颗白菜几天前就一定没有在甲醛里泡过。说到底，这件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主要靠消费者解决。这本质上还是一个对违法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的问题。其实只要拿出一点点维稳的劲头来，什么都能给你打掉。渔猎奇哥这位博主的走红经历本身也很能说明当下社会的弊病。他的家乡在武汉，原本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钓鱼佬。钓鱼时，他发现河边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垃圾，于是他开始组织志愿者在长江边捡垃圾。捡着捡着，有一次他捡到一个12年前的包，里面有不少银行卡，报警后上了热搜。慢慢的，他发起的捡垃圾活动有了热度。此后有粉丝和他说某个地方有大规模的垃圾，他就赶去实地探访，然后举报，同时拍成视频发到网络上。他去过的地方很多，包括重庆南川孝子河、太原北阁镇、黔西响水洞、菏泽矶山河、云梦黑水河、吉首地下河、淮北黑水河等等。这些地方的垃圾对生态的影响非常恶劣。通过他的举报，两三年间几十个污染问题得以处理，而他的粉丝也积累到了三四百万。而这件事最讽刺的问题是，渔猎奇哥所曝光的都是那种非常严重、肉眼可见的污染。那么为什么在他到来之前，常年生活在本地的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毫无作为呢？为什么当地整个系统会失灵，罔顾民生到了此等地步？那一层层无数的财政资源和经费都消耗到哪儿去了？正是因为尸位素餐的人太多，导致只是做了最普通事情的自媒体博主也能引发大量关注。包括这次甲醛白菜问题，渔猎奇哥也只是在路边随机拍摄，就得到了震动舆论的爆炸性消息。所以甲醛白菜毒在哪里？毒在甲醛致癌，更毒在让它经年累月的在市场上堂而皇之的流通销售的那种系统性的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从奶粉三聚氰胺到猪肉苏丹红，从大米石蜡到银耳硫磺，从黄鳝避孕药到馒头漂白粉，从杨梅泡脱氢乙酸钠到牛蛙用恩诺沙星，最近还爆出活鱼用丁香酚麻醉剂来减少运输损耗。可以说中国人是从食物中完成了化学扫盲。我们是不是注定要生活在有毒食品的包围之中？我们是不是注定要不断投入时间学习各种食品鉴别专业知识，成为食品安全专家？也许真正问题在于，有部分人和普通人吃的就不是一块地的，只要他们的食品安全是绝对安全，就完全没有去改善这种情况的动力。所以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依然还是能看到甲醛白菜这个事情继续上新闻。